我昨天拿到手册的时候吓了一大跳。那我想已经有相当多弟兄姐妹已经发现这件事情，至少三个讲员都发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三个人竟然一人要分享三个经文，三天的经文，然后有一篇是我们三个人都讲一样的。我跟刘牧师说，好嘎仔，我想落尾一个，你们先讲，讲到后来我再来改。我想在教会历史有退休会以来，在同一个营会当中，三位讲员在没有被安排、没有互相联络的情形之下，同时要选中某三节的经文，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几率有多低吗？圣经有1189章，31173节，我们要同时选中三节，而且没有联络，所以我就怀疑海轩的办公室有通风报信。等一下我们三个会去看看是谁先交奖章的，然后呢就知道可能海轩有做这个动作。我想不会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听说海轩同工有40天的祷告，是不是？你们的祷告神垂听，所以约书亚记第三章13到15节要成为我们这一次每一个人属灵的，第5章13到15节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我昨天晚上才想到的，我想可能大家下午要去参加陆长老的那一个全球走向一体化。如果全球走向一体化，就是证明撒旦掌权的时候到了。但是如果我们经文都选到一样的时候呢，就是基督要掌权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主，这次我们有一起的机会来学习一样的经文。那这一次早晨的主题信息，我要跟大家分享敬虔生命的侍奉。那我选了三个人来讲，这三个人怎么样用他的一生来服侍主。今天早上我来分享约瑟，明天要跟大家分享约书亚，后天要分享保罗。约瑟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其实我们从一个人的服侍，很小的服侍，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好好在服侍。是蔡教授啊，他一选诗歌我就知道他不是随他的喜好选诗歌，他是按着讲员要讲什么来选诗歌。这样的叫做服侍神，不是服侍自己。你知道很多人服侍自己，我喜欢这样，这首诗歌对我的高那个音域刚刚好，这首诗歌我很有感动。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他的服侍是要配合别人，他的服侍是在服侍神，然后结果临到人。他只想好好的把自我服侍出来，如果有自我，我们就要死掉，动作太慢，这样子。这样的人不适合参加海轩夏令营，虽然三个讲员你都要连在一起。如果有自我就要怎么样？这样速度差不多了呀，还有人没反应过来，这样中国人，这个约瑟是信而顺服的人。明天我讲约书亚是敬畏顺服的人，后天我要讲保罗是热情顺服的人。那这三个榜样，盼望能够成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次参加海轩的时候，在人物上面我们有个更深的思想。中国人早就说过哈，盖棺才能论定。我年纪轻的时候听这句话哈，就不太能接受。一个人有成就没有成就，不能等着死了才来说嘛？怎么等着死的时候才来说这个人有成就没成就呢？有成就就是有成就，没成就不会到最后一天有成就，对吗？可是，在整个服侍的路上，我自己16岁开始奉献做传道，32岁真正走到传道的道路，到现在我全职侍奉20几年，我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我是越走越胆战心惊。越走越胆战心惊。我从我自己一点点的经验，以及我看到许多属灵前辈他们的表现，我常常想，事实上我因为我服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常常在想，30岁能够热心爱主，这有什么夸口的？30岁能够热心爱主，40岁50岁拼命的侍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请问各位，40岁、50岁，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外面努力工作，拼不拼命？以前美国人是不这样的，现在你在美国你很难不工作10小时、12小时、14小时，你很难，你很难。不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外面，我们也拼命啊！哪一个不拼命的？哪一个不拼命的，就被拼掉了，对吗？你一定要拼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40岁、50岁拼命服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到60岁还能够服侍啊！我讲服侍啊，不是外面啊，我讲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不讲全职啊，今天不是讲全职，全职的话，我们十几个关在一起就好了嘛，对吧？把大家找来做什么呢？如果到了60岁还可以在服侍主的上面屡败屡战，奋勇不辍，那这样有点样子了。你注意听清楚啊，我不是讲屡战屡败哦，我是讲屡败屡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屡败屡战的生命，对吗？不是啊，难道你是屡胜屡战吗？屡败屡战啊，我们都是屡败屡战啊。不要怕失败，要怕失败的站不起来。我有一次教导几十个弟兄姐妹读圣经，那我就告诉他们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要速读圣经。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然后从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到第八个礼拜的时候，我说还在速读圣经的请举手。我只要求他们10个礼拜的速读圣经，然后很少人举手，举的时候就是很得意，对不对？那没举手怎么样？头就很低下来，就觉得说连8个礼拜都不能坚持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从11岁、12岁信主到现在40年，你们猜我立定心志好好读经挫折了几次？我问他们，后来他们就看着我，心想说你是讲员，你是长老，你是全职同工，你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吧。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大概立志后来没有达成，然后失败了，然后再立志大概超过1000次以上。你们没得安慰啊？非常安慰哈。但是像我这样失败了1000次还要再继续拼着读圣经的人也不容易哎。这叫做屡败屡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屡败屡战，我们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60岁的时候还能够屡败屡战，奋勇不辍，那这样的基督徒的服侍有点点样子了啦。到了70岁可以战战兢兢，不卑不亢，撕掉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性格和性情。如果能够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才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以前我听林道亮院长上课或者讲到，有时候我们跑去跟他讲话，就跟他问一些问题，他在听的时候，那你们这里是南加州嘛，所以对林道亮院长应该有一点点认识啊。他头很大，对不对？很少像他年纪这么大的头还这么大的，因为年纪越小头越大，对不对？你们是没有生过 baby 吗？对啊，人随着年龄增长，那头的比例越来越小嘛，对不对？可是像林道亮院长这样，到了70几岁、80几岁、90几岁，头还这么大的，真的不多。你远远看他就是一个大型的婴孩而已，他头很大。然后你每次问他，他都眼睛闭着，一直讲 God's grace, God's grace。我一听，那个时候我30几岁，一听都是 God's grace， 那人做什么？我现在50几岁了，我也只能说 God's grace 了。离世之前，我们能够得保晚节，才是主的怜悯。现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直到我们像林牧师早上讲的那个老弟兄跪在床前，发觉他已经洗劳归主，那个时候再来说谁如何，还来得及。得保晚节是 finish well， 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追求的。所以现在凡是还坐在这里坐得住的都 还不必讲，一定要躺下来快不会动的就开始有点希望了，等到真正尾喵啊，听得懂吗？台湾话说尾喵就是不会再动了，已经死了，才是真正的知道这个人服侍在地上的光景。而我们这次看的这三个人都有神的恩典，他们得保晚节，他们得保晚节，他们晚年都有一些名言。约瑟在他离世之前被神的灵感动，把他的儿女叫来，一个一个给他们说预言，他得保晚节。约书亚110岁了，带领了跟了摩西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30年，打下所有的该打的工作，然后把他那些跟随的以色列人带来，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服侍都没有关系，你们要回去拜那边的神也可以，拜这边的神也可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得保晚节。保罗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得保晚节，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得保晚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追求的时候，像刘牧师所说的，像林牧师所说的，我们好好的在地上好好的服侍，可是最后一天才是我们要的，最后一天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自我、自大、自傲、自怜、自卑、自义还没有撕掉，还有机会下午去参加刘牧师的专题，真的，如果还有很多没有撕掉的，还有机会。如果还没有发现自己有自义的，如果还不知道自己自大的，也还有希望，因为我们没有明天就要死，对吗？感谢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盼望这一次用敬虔生命的侍奉的3天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短暂或者对我们的感觉来说是漫长的年日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主。敬虔生命的侍奉这个题目就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侍奉不会只表现在教会的工作上，敬虔生命的侍奉很清楚地说，侍奉不是在教会的事工上，敬虔生命的侍奉一定是生命的侍奉，一定是生命的侍奉，侍奉一定是源于敬虔的生命。凡是不以生命来侍奉神的，凡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还给神，照林牧师所说的，这个我有些词我们中国人用起来哈是不太雅的，不过我越来越发现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个烂的生命。我好喜欢你啊，你也用了这个字对吗？我们这个生命是烂的生命，不要高举自己，这个是烂的生命，那是自己不肯承认，不肯看，不肯面对真实，以为自己还有一点点什么好东西。这个生命是神救回来的，所以拿来服侍神理所当然的嘛，罗马书说的对吧，理所当然的，这样服侍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我们不太了解侍奉一定是生命的表现，那当然这个不是一开始学习侍奉的人就会，我也是很早就侍奉，我14岁就开始在团契里面服侍神，一直到现在已经快要40年了。我是到晚近几年才发现很多的侍奉将来到神的面前，可能去查那个布置的时候，神说没有啊，我说我的祭祀布怎么有呢，神说我的祭祀布怎么没有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都觉得那个外在的侍奉，那个很荣耀的侍奉，哇，一次布道会多少人决志，带领多少人信耶稣，把教会建立的多大，可是神说我怎么没有这个记录啊，我怎么没有这个记录啊。或许我们在很多的侍奉很多年当中，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是神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说李长老，你看到我们教会那个吴波波吗？我说我看到了。他说你觉得他怎么样。我们那个吴波波，今天早上林牧师也提到那他们教会的那个波波，我们的波波姓吴。1998年我们教会做那个重新的那个装潢，那个 decoration 重新做， 重新内部重新做，那我们就是要搬到外面去聚会。那搬到外面聚会呢，跟他们一样，就是要到这种地方来聚会，就是我们跟人家借了个场地，所以每个礼拜就要到那边场地去聚会。可是那个场地借给我们是这样的，所有的椅子你要自己摆，然后每次要收起来，这样。那那个椅子摆是好几百张，好几百张。那我们本来两堂聚会就改成三堂聚会，就好几百张。那每一次都要去摆，那我们就征召一群人说，谁愿意来摆的？那一个月来摆一次也可以。那我们一共有80几天在外面聚会，那你要来摆几次，你只要告诉我们，那就可以了。那就有个老弟兄来了，他70几岁啊，他要是跟我说李长老，我来摆，我就跟他说，好。可是我说不要勉强啊，他说不会勉强。以后他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摆。拜拜拜拜拜！哇，我们就很喜欢这个老弟兄，70几岁，每一个礼拜来摆，不仅来摆，还来收，不仅来收，最后一个走。后来结束了，结束了，我们就搬回我们自己的教堂了。搬回去教堂之后呢，这个老伯伯就来跟我说：“李长老，那我现在没有事做，我可不可以来教会？”我说：“做什么？”他说：“随便你们叫我做什么。”我就说：“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情给你做。”他说：“我可不可以收教会的垃圾？收垃圾的？”不同的地方发音不一样，同一个东西。昨天刘牧师也说了嘛，哈。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小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一人有一个垃圾桶，我们有20几个，将近30个有配的同工，一人有一个垃圾桶。我们教会的厕所大概一间一间的，有各位姐妹的，有弟兄的，凡是有那厕所里面有垃圾桶的，大概有，我想有40-50个厕所。我们一楼、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我们不是全部都我们的，有些有，有些没有。可是你知道厕所很多间嘛，人那么多，他每一天早上来收垃圾，而且我们这栋楼以外还有别栋楼。他就拉了一个大桶子，到每一个传道人的桌子上面，那个倒垃圾，然后收，然后一间一间的收，没有100也有70-80个垃圾桶，他每天收，礼拜天，哎，晴天夏天大概不到6点就到，冬天雨天大概6点半到，等我们所有传道人、秘书、干事到教会的时候，等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边喝茶了。然后一看到我们来就说，哎，有没有谁要寄信的？哎，有没有谁要这个存钱的？哎，有没有什么事要让我做的？然后呢，所有事情都让他杂事让他做完，他就是一直吸收别人的垃圾。很多人不愿意去寄信啊，很多人不愿意去存钱啊。哎呀，吴伯伯来帮忙帮忙，哇，他什么都帮你做。有时候我都好紧张，因为有时候主日崇拜那个钱呐、啊，很多啊，他就用那个手提袋就拎着，我说这太危险了吧。这被抢一次的话不得了啊，那是教会弟兄们的奉献啊，他就每天就这样去，10几年过去了，现在还在做，现在85岁以上了，他每隔2-3年回中国大陆去一趟，他是没有太太没有孩子的，因为他是跟着政府，跟着国民政府1949年到台湾去的，他没有孩子，没有太太，他是。我们教会没有给他一毛钱啊，我们教会没有给他一毛钱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要给你，他说我绝对不要。后来他就存钱，你知道当时开放中国大陆给探亲的时候，他就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坐火车进去中国大陆，然后坐硬座到北京。你们没有纸的人都是不晓得在干什么的，硬座你听得懂吗？硬座。上面是软座，在上面是硬卧，在上面是软卧。我们台湾的人去的话，一定坐软卧。他坐硬座坐上去，我看看你为什么不坐飞机呢？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他说我算过了，省一点，坐好几天才坐到北京。那我说你剩下的钱能干什么呢？给我们的一些亲戚。那近年中国大陆开放，我们已经需要他们来救济我们了，所以他也不做这个事了。如果服侍全的人在服侍，我相信圣经不用这么大本了、啊、这是给每一个人的，给你给我嘛， 代职侍奉、全职侍奉来跟随主的人。所以当那个弟兄来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看那个波波怎么样？我就跟他讲，我说将来在天上我可能看不到他。我们教会弟兄里面就问我说，怎么会看不到他？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是，我是我担心哈，如果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大家都挤在耶稣的前面，因为太多人都要挤过去嘛，对不对？那耶稣只好说，服侍多的人挤前面一点，服侍少的人挤后面一点。我怕我找不到他，因为我在太后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服侍只看到那一些看得见的服侍，而不是知道那个内心的服侍，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我有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就问神说，这个你算吗？我们很少人在服侍的时候问主说，这一次你算吗？我每次都坐在讲台上面准备上台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算一次好不好？你听得懂吗？因为我多少年服侍，我觉得可能神不算哦，可能神不算哦。我到底为什么讲道？我到底为什么服侍？是为了什么？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到地方去服侍。我服侍的时候哈，他们不认得我，那是因为别人推荐的，他就让我去了。去的时候，因为他不认得我，他就接了我之后呢，本来听说长老嘛，长老顾名思义就是长得老嘛。那个时候我四十出头，长得不是很老。就在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吓一跳，他就因为说是长老，那个时候那个什么网络没有这么流行，他就看了我，就从头把我看到脚，又看到头，他说好回去，就去机场接我了，在别的国家就走回去，到他家，他就问我说吃过没有？我说飞机上吃了，还要不要吃？我是怕晚上肚子饿，因为有时差，我就说都可以，好吃，他就带我去吃。试着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他是那个是个 finished 的 garage， 没有暖气，把我冷得要死掉。那个地方多小，就是隔起来，那是 garage 嘛，就隔起来，一个隔起来，就在那边，我就冷得半死。然后第一天讲到，一讲，他一听，哇，还不错。第二天人就加倍，第三天人再加倍，第四天人就再加倍，就到加到八倍。他把所有的录音带拿出来卖，一个录音带的成本是一块钱，他卖五块。然后最后卖五块还没关系，第一天第二天就跟我说，你会不会冷，要不要加一床被加一床被。第三天问我说，会不会冷，给你一个暖炉，有没有暖炉就可以吹热风。第四天就跟我说，对不起，给你住这边实在太不好意思了。以后他就卖录音带，一个录音带卖五块，成本是一块，他卖五块，最后还收奉献。他说大家还要不要李长老下次来，大家说要，我们要不要帮他筹旅费，要，开始收奉献。听得懂吗？开始收奉献，收了奉献以后，我就以为，我想会众也都以为，所有这一次为了要给我下次来嘛，那照理说收到奉献怎么样，全部给我嘛。结果我告诉你，他所给我的所有的费用扣掉旅费之外几乎是没有。然后有一个同工跟我说，你怎么跟他同工呢？我说他怎么样？他说他专门拿传道人来赚钱的。我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心里就有点不太开心。没想到他送我去机场的时候呢，他就指着那个旅馆说，你知道你看到那个旅馆吗？我说哎，怎么样，这是五星级的旅馆，我当然看得懂是五星级的旅馆嘛，那是世界品牌嘛。他说上次美国这边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很有名的远志明，他说上次远志明来说住这边，下次你来说也住这边。你听你 你知道我听好，我其实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生气，我就想说没有关系。可是他一讲我就生气了，但我你知道传道人要给人家有个样子嘛，对不对？怎么可以这么小气呢，对不对？啊，我就是谢谢。可是我心里面就是很难过。我说你怎么原来请传道人也有分大牌、中牌、小牌，跟围牌，对吗？以后我就上飞机了。我上飞机以后呢，我就把行李放到架子上面去。我一放，我就习惯性的把一本书先丢在椅子上面。我就一丢，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下次再也不来了。我就去厕所。我走到厕所的时候，神跟我说：“你跟他一模一样。”结果我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更生气，我就跟主说：“我哪里跟他一样？你没看到他怎么样对待我吗？”主说你跟他一样啊，他如果给你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给你带一大笔礼金回去，你下次来不来？你就因为他给你吃不好、穿不好、吃不好、住不好、用不好，他给你很少礼金，你下次就不来，你跟他不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害我那天坐飞机怎么到台北的都不知道。从此以后我就发现人都看外貌，主看内心。我跟他有什么差别？我也跟他一样啊。他如果给我穿得好、住得好，给我住五星级的旅馆，给我住得好，给我吃得好。所以我每次要上台前，我就跟主说：“主啊，算一次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太多次都不算了。所以一个敬虔生命的侍奉，是从内心侍奉，不是到底我们的侍奉多有果效。果效有什么意义？果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注重侍奉的果效，就是看结果，那有些人是没有结果的，对吗？我们这里是海宣嘛，宣教士是最没有结果的啊。宣教士有什么结果？多少宣教士还没有上工厂就死了，他有什么结果？多少人，我们教会差派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我不要讲那个地方，他到那边去已经五年了。我告诉你，一个耶稣都还没有人信，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到现在。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主纪念他，一个耶稣，一个人信耶稣都没有，五年了。可是我们知道主纪念他，因为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因为这个缘故，敬虔生命的侍奉是牵涉全人的。是全人的侍奉，全人的侍奉最要紧的是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我们跟神的来往，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在跟神对话，我们多少时间在跟神相处。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困难的，今天明天下午请你参加蔡教授的课，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只有讲那个音乐的部分，他一定会提到，因为我看他的大纲，他一定会讲到那个真正的敬拜是从内心深处的那种敬拜。我们教会每次有主日崇拜，我都做第一个嘛，我都唱很大声。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就来告诉我说：“李长老，你的声音那么难听，也要唱这么大声吗？”我知道我的声音在她的耳朵不太好听，不过我知道谁最喜欢听我唱诗，不是我太太，是我亲爱的主。如果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跟神有这样子的连结，我常常跟传道人说哈，我在神学院教课，我常常跟传道人说哈，与其做传道人，不如做卖豆腐的。卖豆腐的绝对骗不了别人，因为你做豆腐，你卖豆腐。那我讲的不是批豆腐来卖哦，你做豆腐，你卖豆腐，你卖不完的自己吃，对吗？今天早点卖完，早点收摊，养不愧于天，腐不作于人。你想骗人，豆腐是骗不了的，不会只有你会做豆腐，所以你找一个工作是骗不了人的最安全。很多工作可以骗人，最容易骗人的叫做传道人。还有一种人叫做律师，可惜我学的是法律，做的是传道人。 全人的侍奉也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一点点需要调整的，我真的鼓励你下午要去参加刘师母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如果没有顾好，你真的对不起，我真的都不认得你们，所以我没有要讲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家庭生活都没有顾好，来教会服侍，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有某种程度的比例是逃避。有一个宣教士说，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到 boarding school 里面去，然后宣教士自己付不起，宣教机构也付不起，他要发出呼吁说请大家奉献给我，让我的孩子去读 boarding school， 好叫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做宣教士。我在那个 mission 里面服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说这句话，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教会。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请你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到 boarding school 里面去，你自己照顾。我们没办法好好照顾我们的家，我们拼命想照顾神的家。求主让我们，当然孩子不容易，也有很多特殊的状况，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这从来不会是别人的责任。我们尽了责任还不够，别人可以来帮助我们。全人的敬拜也包含人跟人的人际关系，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对错。如果在这方面你有需要，你要参加刘牧师下午的那个，把你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如果你没有，你很难服侍。甚至全人的服侍包括我们职业上的工作态度，如果你在宣教方面你需要知道更多的，你可以参加马老师跟侯牧师的下午的专题。弟兄姐妹，圣经上里面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用生命在服侍的，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他们都是用生命在服侍的。其实我们在看圣经里面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一次来给我专题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教大家怎么读圣经。你知道听别人讲圣经都好好玩的哈，自己读圣经都好无趣哦。所以营会这么盛行是有原因的，因为每年总要打一打强心针嘛，对不对？不然很难活下去。可是我自己能读圣经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用一个人，我们不能一下子就看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神用一个人，笼统来说我们可以说神要用谁就用谁嘛，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但是如果我们深切的了解这个人，神所使用的人，我们就会说原来神使用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神使用一个人都有原因的，那这个慢慢我们会来看。可是当然是神的怜悯，百分之百的神的怜悯，但是也是百分之百这个人有特殊的因素。你说哪里有百分之百加百分之百的，那等于百分之一百啊。如果你要信基督教，你的算术就要很特别。百分之百的人跟百分之百的神就是百分之百的耶稣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信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对不对？一加一加一，赞美主。这个只有基督徒的算术才会算的。所以要服侍主是百分之百神的怜悯跟百分之百我们的摆上，不是只有神的怜悯，还有人的摆上。昨天刘牧师也说了，不是只有百分之百我们的努力，还有百分之百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被神用，我们一定要一直看着他，一定要一直学着他。我在服侍主的路上，我常常找几个人说他为什么这样服侍，我常常找，然后我一直问说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他为什么这样讲，他为什么这样思想，他为什么这样子决定。我常常找几个 target 来学来看。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神使用玛利亚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对不对？哎，容易不容易？哎，我在问姐妹啦，因为玛利亚是姐妹，我不好意思问弟兄。请问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容易不容易？ 你千万不要讲容易啊哈，不然的话主说愿你的愿望成就在你的身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真的很不容易耶。我知道历世历代的人非常喜欢，很多的姐妹啊很喜欢玛利亚。你知道我们基督教是不太高举玛利亚的，甚至有一点点把她压一压，因为怕她超过耶稣，对吗？因为天主教太高举她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天生有一种要把她平衡一下的感觉。可是你要知道玛利亚真的是太伟大了，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我们是因为这个太习惯这个经文了，太习惯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不是觉得那么的可贵啊。你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啊。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就怀了孕，就怎么样？用石头打死，用石头打死。我请你们在听的时候，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怎么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刚才吃得太饱，这个时候血通通开始在帮忙运作，所以你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所以刚才蔡教授在领诗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主在考验我的讲道，你听得懂吗？如果你羡慕玛利亚，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讲姐妹不是弟兄，因为弟兄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然后神的灵感动你说你怀孕了，你的反应是什么？那要看状况，对不对？如果你已经结婚求了很久了，你就说哈利路亚，是不是？如果是你还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男子，圣灵对你说你怀孕了，你就会说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不可能从神来的。可是玛利亚是这样，那现在未婚怀孕的太多了，当时是不可能的，她没有亲近男人，她怎么可能呢？神跟她说你已经怀孕了。我读玛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有时候都好高兴哦，还好我不是姐妹，不然就给上帝吓死，对吗？后来我想也不对，因为有弟兄这样祷告也会出事的。何西阿去祷告就出了事，对吗？何西阿一祷告，神就说去娶一个女人。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祷告了很久，神说去娶一个女人，那个人是某某某，你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因为求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神所安排的对象，后来神告诉你那个人是一个妓女，你吓都吓死了。所以玛利亚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她一直到亲眼见她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是还没有发生下一步的状况，她整个就接受。你就知道她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她能够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啊，神就能用我们。预备好，施洗约翰也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我们这句话大家都会念，来，我要来学一学刘牧师，这个方法比较好，请大家跟旁边的人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赶快。都说了哈，好。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指谁？耶稣嘛，对不对？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愿意不愿意？真的啊，那当然是真的嘛，对不对？主兴旺我衰微，谁不喜欢啊？那今天的问题是，别人兴旺我衰微呢？主啊，这次让刘牧师讲的真的很好，超过我很多很多。你猜我祷告得出来，祷告不出来？猜嘛，没关系嘛。最好是下午的七个小组都去别人那边，我这边来三个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你猜这七个讲员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对这句话耳熟能详，甚至我们自己也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哦，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堂哥或表哥啦，反正是大他六个月的表弟啦。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很难吧？我们说我们要找属灵的接班人，教会的接班人，我问你容易不容易？你们当然不懂嘛，因为你又不需要接班人。你问刘牧师，你就知道懂，你就知道难怎么样。你问我，你就知道接班人怎么找。我告诉你，接班人按着人的自我，越慢找越好。因为他兴旺了，我就必须衰微了，听得懂吗？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他一兴旺，我就衰微。最好他不要兴旺，我就不会衰微。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这句话，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说这样，可是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真的做不到。我最近听一个人讲，他说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老师，中国人的师父只有孙子没有儿子，听不听得懂？中国人的师父只有孙子没有儿子，因为孙子是儿子敌人的敌人。你们这里速度要快了，刚才早饭吃太多，真的。明天早上一定8:20、8:30要进来。我们对下面的人都留一手，有没有？可是我留你一手，你留他一手，你为什么留他一手？所以他是我敌人的敌人，所以我们是朋友。我们真的很难，我们做基督徒未必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我这几年在神学院里面教讲道法，就很努力教学生，是吧？这一班教完了，这一班真的有很多人真的很会讲道，年轻人很年轻，30几岁。可是我教到一个年纪很大的59岁，他以前很少讲道，就教他讲道法，就教他。可是看起来不怎么样，可这个人很努力，是姐妹59岁才来学讲道法，就教他教了一年，后来他开始写讲章，他每一篇讲章给我改，我每一次讲章我先改大纲，大改完了就还给他，叫他再写逐字稿，然后我再改，再还给他，让他讲道，讲道完跟他检讨。一个姐妹59岁，现在61岁了，讲得真的很好。你知道我每次讲看他的大纲跟他的那个逐字稿的时候，我就括弧说这个句子将来我可不可以引用啊，或者说这个大纲你讲完了，如果有机会我可不可以拿来讲。是一个很会读圣经，很会祷告，一个其实开窍很慢的人，我很欣赏他。来猜猜看，当我说我很欣赏他的时候，他超过我没有？我说我好欣赏他，他超过我没有？那有一天他超过我了呢？不是不欣赏，是他绝对不会超过我，懂吗？要不要撕掉？人真的很可悲，人真的很可悲，怎么可能超过我呢？我哎，我，你没看到英文的我都要大写，绝对没有小写的我。他怎么可以超过我？他怎么能超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很难的一件事。施洗约翰说不难，我们念起来也不难。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可以说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很难。这个他不是耶稣，这个他是别人。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状况，我们还不知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概我们就差不多了。我们很难 finish well， 我们很难 finish well。 我求主怜悯我，我现在50几岁，我跟主说50几岁会侍奉，什么了不起啊？ 跟我同年龄的，一起读大学、一起读研究所的，现在在台大教书，院长都做完了，台大法学院的院长都做完了，我的同学都做了大法官了。他们比我更用功啊，他们比我更努力啊，他们也是一天工作24小时啊，很少休息啊。那些我同学做检察官的，那些做法官的，那些做律师的，也跟我一样努力啊，只不过我们努力的方向不一样啊。服事主就比较伟大吗？我告诉你，根本没有。如果是这样，大家不都追求做传道人就好了吗？没有这回事。我们蒙召是什么身份，我们做什么身份。因为这个缘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你看圣经上写的这些人，很少人是传道人嘛。亚伯拉罕也不是传道人啊，可是他怎么样呢？他跟他的仆，他跟他的侄儿罗德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容不容易？很难啊，侄儿哎。应该是我向右你就向左，我向左你就向右，对不对？他对人何等大的胸襟，他是用敬虔的生命在侍奉。亚伯拉罕明明知道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可是他跟神讨价还价。所以姐妹们要多学亚伯拉罕，这样你去买东西杀价才杀得多一点。他是跟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神也很会杀价，我们神已经杀到五个了，最后神说连五个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一个人在服事的时候是用生命，一个人在生活的时候是用生命。我在说，我们今天讲的人都不是在讲教会的服事，对啊，但以理也是啊，但以理也是啊，但以理也是啊，他是个宰相啊，他不是个全职传道人啊，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他的品格、他的能力都证明了他这个人敬虔生命是活出来的。你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120个，三个加起来要找他一个人的麻烦。我告诉你，不要说国家，我们今天就要找任何一个机构，找海宣啊，今天是海宣主办，当然是找海宣的麻烦嘛，对不对？你找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教会，你要找他的麻烦太容易了，是不是？他是120加3，找他一个麻烦，找不到麻烦呢。他是在政治上哎，你知道政治上是最多漏洞的，可是找不到，找不到他的能力，他的品格。亲爱的弟兄姐妹，难怪这些人神用他，难怪这些人是神用他。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神所托付我的职事。”这种讲话那个样子，那个是他生命换出来的，不是用工作大小来衡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工作是用工作大，今天我们的服事如果用工作大小来衡量的，真的是错。你知道牧师跟牧师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就握握手，然后就说啊，张牧师久仰久仰，根本不就久仰，才第一次听到，可是一定要这样讲，这是礼貌。然后这样没聊了几句，两方面都想探对方的底，在哪里服侍啊？哦，是主任牧师啊。你们教会在什么地方啊？主日崇拜多少人啊？为什么？工作嘛，工作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以工作的大小来衡量，教会人数、职堂多少个、讲到几堂，弟兄姐妹，这个将来有时候神都不算呢。我有时候读到马太福音好害怕啊，他说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奉主的名传道。你知道在今天，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又能够奉主的名赶鬼，又能够奉主的名行异能，三个都有的不多嘞，是不是？主说我不认得你，别怕死人，真的真的，三个都有的没有啊。当代教会已经很少人找到这样子的，可是神说我从来不认得你。难怪圣经上写的这些人神要用他们，因为他们都有过人之处。而今天早上我前面总的介绍这些东西，是为了要讲三个人物。第一个就是约瑟。约瑟，圣经对于约瑟的记载，我们看约瑟是怎么样的人。那原来有大纲哈，不过因为有这么多讲员，所以他的大纲是变成比较简略的哈。那你可以记一记。如果从 约瑟的生平，我们看到约瑟是个怎么样的人。第一，约瑟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对神大有信心的人。约瑟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一共有14章，里面扣掉38章，有13章是讲到约瑟这个人。约瑟这一个人哈，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看法，可是基本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爸爸、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的翻版。因为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其实约瑟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我们看37章好不好，我们只看一件事情来看他是怎么样的有信心。37章第5到11节，那你们都坐很久了哈，我念一节你们念一节好吗？5到11节，37章5到11节，37章5到11节，5到11节，5到11节，37章，在每个人圣经不一样，所以我不讲第几页了。37章5到11节，第5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来俯伏拜你、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哎，对不起啊，我念错了是不是 ？OK， 我多念了一节，没关系。这个故事大家熟悉嘛，对不对？你们觉得约瑟这个人怎么样？天真是好听啊，对不对？他真的很天真，是不是？无知，笨，笨的可爱，做这种梦要怎么样？藏在心里。你知道我早期也这样想，后来我越服侍，我觉得约瑟真是笨的可爱。可是神喜欢这样的人。神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人。这几年服侍别人，常常教我说，对神要认真，对人要小心。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我越服侍下来，你知道我这样摆荡好多年，后来我终于决定，对人、对神要单纯，对人要真诚。我宁愿，我已经决定，我宁愿。当我看到约瑟的时候，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可是他不是单纯，他是有信心，你知道吗？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把他的梦讲出来，是他的信心。你说你怎么知道是他的信心呢？因为你要看他的一生才知道他做这个梦，他敢讲出来是什么原因嘛？他后来有没有替别人解梦？有没有？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替别人解梦啊，他很会解梦，他对善长、对九正解梦，甚至对法老解梦。你知道解梦是他这一个人服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嘛？所以他会解梦这件事情哈，是神给他的恩典。可是我问你，神给你一个恩赐，你敢真正拿出来用，是表明你有，对吗？对吗？你要听清楚啊。神给你一个恩赐，你敢拿出来用，你敢真的拿出来用，是信心。不然你会说我哪里有啊，我哪里有啊。难怪我们说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大家都害怕，对不对？这真的啊。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怎么会？如果你一直觉得你会，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你将来成功的骄傲；第二个，你将来失败了，你不是谦卑，是自卑。如果你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可是神叫你做，你就去做，这叫做什么？ 信心。所以约瑟讲出来这个梦哈，是他的信心，他真的做了这个梦了，而且他清楚知道这个梦从神来的。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要看第四十章第八节，你知道这个做梦的人。四十章第八节，我们来读四十章第八节，是九正散长做梦的后来，他们做梦去找约瑟，他们很忧愁，约瑟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搞的呢？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说，解梦不是请你将梦告诉我。注意听哦，注意听啊、哦，他不是先听他的梦，对不对？然后才说解梦出于神，不是？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把梦告诉我。可不可以区别啊？这个话颠倒讲是不一样的。请你们把这梦告诉我。完了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不是，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把梦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活的神，而他自己有这样的 gift， 神给他这样的恩赐，神给他解梦做梦的恩赐，因为这个缘故，他拿这个来服侍神。那你去读约瑟的一生，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今天我只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好，一个例子也不行，你再看41章第16节，14节，哇，法老这次又做梦了啊！法老做梦了啊！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了，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16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把梦讲出来不是自大，约瑟讲梦，把他自己的小时候做的梦讲出来，这不是小孩子不懂事，这个不是他要跟他的哥哥说我多么厉害，爸爸妈妈都要向我下拜，不是，这是因为他知道神已经这样告诉他了，他就把神告诉他事情，他告诉别人。很多人说做人要小心一点，免得别人欺负你，我当然也知道，我告诉你，你再怎么小心，别人要欺负你照样欺负你，人家要整你照样整你，不会因为你小心不小心。我倒觉得最好像约瑟这样，如果从神有领受，真的是到这样，我们就这样服侍人。当约瑟告诉法老，告诉九正散长神会解梦的时候，他是抵触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没有神的，他们不是没有神，他们有他们的太阳神，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埃及神，可是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你知道，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不是为了要出监狱，他不是为了什么，他是他的整个的那个目标是对准神。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影响人，最主要的一个方法，我说方法哦，是对准神，不是用技巧影响人。我自己做很多人的 mentor， 那做的时候我们是约好的，就是他认为我是他的 mentor， 我认为他是我所带领的门徒，是讲好的，讲好的。可是我知道我怎么影响他，绝对不是用技术，绝对不是用我的表现，绝对不是用我的讲道，绝对不是用我会的技巧。我要影响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不要看他，我看神。我什么时候看他，我就不能影响他。我什么时候看神，他就看到我看神，他就去看神，他就被影响。因为能影响人的是只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生命应该拿来向神，我们的时间应该拿来对神，而不是拿来做这些其他的事情。你看到约瑟，他是一个对神有这样子信心的人。约瑟对神像人，当然你要去查约瑟的生平，才知道他跟他的这个祖父以撒有重叠的时间。那以撒最伟大，可以拿出来讲，知道人老了都会想从前嘛，对不对？那你想约瑟老了讲什么故事最好听？不是约瑟，以撒老了讲什么故事最会让孙子高兴？ 明天早上改8:20。请问他要讲什么？他老的时候，他跟他的孙子、儿子讲来讲去那个故事，你知道？我现在年纪渐渐大了，近的都忘记，远的都记得。就拿来讲说，讲当年怎么样怎么样？请问以撒再怎么讲，就哪个故事？我爸爸把我绑起来，有没有？那个时候我多英勇啊，我都没有反抗。我爸爸把我绑起来，把我放在柴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个柴我还是我背的呢。你知道，约瑟从小就听这个故事长大，他知道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神，他对神大有信心。因为这个缘故，一个人能够从别人身上看到他怎么跟神交往而注意这一件事情，他自然自己会对神产生信心，会对神产生信心。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发现信心很多时候是看来的，信心不是听来的，信心是看来的。求主让我们懂得看那些跟神交往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学到信心。第一，第二，约瑟是一个有美好品格的人，有美好品格的人。约瑟对伤害他的弟兄怎么做？创世纪第37:2，他的哥哥伤害他，他哥哥为什么伤害他呢？因为这个人很讨厌，一天到晚去告状，打小报告，把我们的坏事都讲，他把哥哥的过错说出来。其实哈，你对照他整个人生，你就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的年纪小，为了求生存薄巴巴的喜爱而这样做，不是。如果是这样，他最后的表现就不会这样。事实上他从小他就有一个美好的品格，所以单纯到他爸爸说你哥哥在哪里放羊你也去，来，我问一下，来美国的都不会是简单的人啊，你放心啦、啊、你的话去不去？麦公啊，绝对不要去，你知道吗？离开爸爸你的保护伞就没了，哥哥揍你是最轻的。最后他哥哥不是揍他，把他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小孩子在17岁的时候被哥哥，而且是好几个哥哥亲手卖掉，当场卖掉，数钱的卖掉，你觉得你会不会记恨？亲的哥哥，而且年纪这么轻就把你卖掉，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约瑟怎么可以忘掉这件事，我不知道。他应该参加刘牧师下午的那个聚会，不然不能。我告诉你不能，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刚才下去吃饭的时候，我只要一到餐厅自助餐，我就不知道吃什么，我恨不得随便抓两样东西就赶快去结账出去。我小时候10几岁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有一天我爸爸赚到钱，就带我们到餐馆去吃饭。我爸爸还先去探路，先看看那个价格多少，又带我们家去吃，我们就进去吃了。坐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是40年前的事。我爸爸把那个 menu 一打开，糟糕，怎么跟上个礼拜看的不一样？就问那个人说：“哎，你这个，哎，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这个那个菜单，有没有另外菜单？”他说：“我们菜单一直都这个。”我爸说：“不是啊，我上次来的时候。”他说：“哦，他说你上次来的时候是周间，现在是 weekend， 所以那个 menu 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正常嘛。”结果我爸爸就点了菜，你知道，他就点了3菜1汤。然后那个 waiter 就说：“他说先生，他说这个你点太少了，我们的盘子虽然很大，里面是很小的。”他说：“你们5个人吃这3个菜1汤是吃不够的。”我爸爸说：“够，我们吃不多的。”可是我们孩子都知道，我爸爸也知道，那里面的钱，那我爸爸的钱不够。他原先以为是吃别种的，就后来是吃这一种的就不够。那天怎么吃的，我们怎么逃离那个饭店，我到现在还记得。40年过去了，所以下午我要去参加刘牧师的那个班。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一个人不敢到 7-11 买东西的。有一次 我在一年之内自己进一个小餐馆吃饭，上了一次 7-Eleven， 我的秘书跟我说：“李长老，你大有长进。”你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因为我光今年就去过6-7个国家，你怎么会不敢去买东西呢？这个不医治你是拿不掉的。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被他哥哥卖掉，你觉得呢？我们没有人真的被卖过了。你猜当他下在监狱里面，他恨的是波提法，还是波提法的太太，还是他的哥哥？你们读圣经都不想的呢。请问他恨的是波提法，还是波提法的太太，还是以实玛利人，还是他的哥哥？有一些人有点经验了，可是他美好的品格真的让我们看到，当他的哥哥最后他的爸爸死了，你知道，你去读他的哥哥都好会讲话，都说你爸爸怎么说，他爸爸要说直接就告诉约瑟了嘛，哥干嘛透过他哥哥讲啊，你听得懂吗？他哥哥就是一定要靠着他爸爸嘛，可是他完全没有这样做。你去读约瑟对他哥哥的态度，那个是他的品格，那是他的生命，那是他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一直对着神，我告诉你，恨都恨死了，对吗？哎，你们都没有恨的啊，感谢主，赞美主，海轩果然成功33年。你回去分辨，你回去寻找你里面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所留下来的。我们的生命历史中走过，这个人这样对我，那个人对我，有时候连眼睛这样看一下，我们都很难过，有没有？他为什么这样看我？其实人家不是这样看你，人家不是在看你，人家不小心看到你。那真的不是有意看你，可是我们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这样看我？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生命的品格需要被对付，我们需要被对付。第三，约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你要写下来。约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第二是约瑟是一个有美好品格的人。第三，约瑟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约瑟非常愿意工作，很愿意摆上，很愿意付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当中，你要被使用。我讲使用不是传道人啊，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被神称赞的人，不是一个摆上时间、生命、努力工作的人。努力，再努力。因为圣经在提摩太前书1:12那里，1:12-20讲的很多很多，神会给我们爱心，会给我们怜悯，会给我们信心，会给我们所有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请自备，叫做什么？忠心，就是努力啦。保罗说：“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因他以我有忠心，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忠心，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因为没有信心，因为本来就没有信心嘛，信心怎么来的？求来的，看来的。爱心哪里来的？求来的，学来的，跌倒来的，失败来的。怜悯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只有一个东西自备，叫什么？忠心啊，是都圣经的话嘛，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服侍，忠心解经，忠心把麦克风弄好，忠心所有的东西。那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他真的是很努力，他进到波提法的家，他把波提法家里田里跟家里一切事情都做好了以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波提法家，对不对？诶，我问你容易不容易？你知道他是外籍劳工，诶，你听懂外籍劳工吗？他是以色列人，诶，埃及人是非常讨厌以色列人的，身上有味道的，到所有事情交给他管。波提法家有钱没钱？你开玩笑，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刀在法老面前的，法老不把钱都塞在他的手上，法老的头会不见了，听得懂吗？ 因为他是护卫长。到法老面前的人，所有的人在好几十公尺以外就要把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可是要有人保护法老啊，对不对？就是波提法，他手上拿着刀。那你想想，这个人他家会没钱？你别搞错了，他家肯定有钱。他家不止肯定有钱，他太太漂亮不漂亮？你有看过哪个有钱人家太太不漂亮的？约瑟管理的他全家的家里跟田间的东西，后来又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那个司狱高兴死，一听到约瑟关到我们这个牢房里面来，太棒了！因为他是在波提法家做总管的，就把监狱的事情怎么样交给他，好得很，好得很。因为到后来你就知道他真是忠于工作，因为他七年又七年帮法老做，有没有？七年又七年，把谷物一直收集，一直收集，盖房子。你知道国家有钱也很辛苦哎。钱要往哪里放，对不对？银行钱多也很麻烦呢。你不要以为银行钱多很好，银行很怕钱多，也很怕钱少，要刚刚好。只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搞不清楚，我们以为钱多好。凡是到现在以到现在为止还认为钱多好的人都不是有钱人，因为有钱人都知道钱多不好，钱多不好，因为钱多的结果就是别人跟你借钱都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还没关系，还钱也不还钱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把他整个都做起来，他非常努力。你看那些 finish well 的人都非常努力，你没有看到一个 finish well 的人不努力。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够了，下一句就是我停了。只有永远觉得不够才有希望。最后一点，约瑟是一个胜过试探的人，或者说试验吧。创世纪有个常用的词，就是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不是时间的先后，这事以后是表明神工作的顺序。每做完一件，这事以后神就再来一个，这事以后神就再来一个，神就再来一个。神要使用约瑟，所以预备各样的方法来磨练他。第一，把他丢到坑中卖掉，试验他对家人的感情；第二，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试验他跟外族人的相处；第三，把他卖给波提乏做下人，是要试验他能不能够做人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的命怎么那么……歹命，对不对？怎么那么差？我的命怎么那么差？要感谢主。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有虐待狂的人的神。神每一个给我们的打压，都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神给我们每一次的挫折，都是要激发我们里面的对神的依靠。神每一次把难处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知道是我们在更靠近神的时机。所以神给他很多的困难，后来他最大的困难就是波提法的太太，对不对？我们刚才说波提法太太漂亮不漂亮？肯定漂亮的，肯定漂亮的。可是当他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虽然睡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办法，他就把神搬出来，对不对？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波提法太太还是不死心，这么年轻有为的青年太好了。而且波提法忙不忙？忙。波提法怎么可以不忙呢？他很忙，他连吃饭的事情他什么事都不太知道了，他太忙了。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当波提法审问约瑟，我想约瑟他还不想辩解。你猜，如果波提法审到后来发觉约瑟没有错，他太太有错，他怎么做？啊？把太太休掉啊？你真是不了解啊！哎呀，我告诉你，我在教会里面处理不知道多少有关外遇的事情，到最后一定要原谅。错在谁？永远是第三者。所以 我想约瑟也不想辩解，赶快逃命逃到监狱里面比较安全。很多人会觉得约瑟是不是逆来顺受，他是不是太容易认命，但从圣经上来看，如果一个人工作非常努力，这么爱主，他仍然不顺利，他的逆来顺受就不是认命，而是对神的信心。逆来顺受不是认命，是对神的信心。神不会弄错，亲爱的弟兄姐妹，通过试验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神的安排。他安排我们就顺服，他安排我们就顺服。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用金钱生命去侍奉神的人，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约瑟，圣经在描述他的时候常常说到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来，我在那边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好，我们大家念一遍，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预备，请。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真的吗？真的啊？你觉得他百事顺利吗？他没有一件事顺利啊，他什么时候顺利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见顺利不顺利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哪有人顺利到被哥哥卖掉的，对不对？哪有人顺利到被卖到以斯玛利人手上的？哪有人顺利到波提巴家做总管，做得这么好还被祖母陷害的？哪有人顺利到监狱去，好不容易升到管事情的时候就被擅长纠正，这样子弄一弄很开心要出去，一等又好久的？哪里有人百事顺利到要替国家管国政14年？你以为很好玩啊？不要管国政14年，很可怜啊。你问林牧师管一个教会辛苦不辛苦？管得我们头发都快掉光，你没看见啊？管国政14年，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见顺利不顺利是从神来看，不是从人来看。顺利不顺利不是从环境来看，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来看，这些人以为的不顺利都是顺利，因为只有卖到埃及下到监狱才能够成为宰相。如果他不能成为宰相，怎么预备那个环境把雅各一家接到埃及去呢？弟兄姐妹，顺利不顺利不是从个人来看的，顺利不顺利从神来看的。因为这个缘故，盼望我们都成为神所使用，叫神的心意满足的人，一个敬虔用生命侍奉的人。我们会看到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约瑟实在是波提乏家的祝福，对吗？约瑟实在是监狱那个私欲的祝福。约瑟实在是酒政的祝福。约瑟是法老的祝福。约瑟是全埃及的祝福。约瑟是雅各一家的祝福。约瑟是以色列人的祝福，约瑟是我们今天的祝福。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求你让我们用敬虔生命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巴不得，主啊，我们带着我们的忠心来侍奉你。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胜过试验的人，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品格美好的人。求你让我们对你大有信心，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工作努力，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